您正在收听的是 KQES 华语公共广播电台的本地新闻，我是思远，
我是李青。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西雅图市哥伦比亚街开通公交线路；
奥林匹亚市议会考虑通过新法令禁止零售商店出售猫狗宠物；
华盛顿州居民为武汉抗疫捐献医用物品；
西雅图市中心梅西百货关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西雅图市阿拉斯加大道至第三大道的哥伦比亚街于2月22日重新开放，从此12条公交线路的车辆可在哥伦比亚街双向行驶，西雅图市交通拥挤的现象可以得到一些缓解。这12条公交线路分别是21号、37号、55号、56号、57号、113号、120号、121号、122号、123号、125号以及 Rabbit Red C 线。重新开放的哥伦比亚街分别为东西两方向行驶的公交车开通了专用车道，边缘涂有红色油漆。这里距科尔曼码头和50号码头仅一个街区。哥伦比亚街开通后，公交车还可以把乘客从海滨区运送到地区公共交通网络，并与西雅图市中心的各个轻轨车站相接。过去西雅图西部是受西雅图拥挤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其中 Rapid Red C 线和120线每天运送的乘客达26000人之多。金骏为了给市民出行提供畅通和更加可靠的交通路径，耗资350万美元拆除了阿拉斯加高架桥，重建了哥伦比亚街。金骏公交公司希望哥伦比亚街的开通能够帮助到广大市民和游客，尤其是西雅图西部的通勤者。
2月25号，华盛顿州首府奥林匹亚市议会将对一项新法令进行第二次审议，如果通过，将禁止在零售商店出售猫狗类幼小宠物。市议会已经在2月11号对该法令通过了第一次审议，如果第二次审议获得批准，该条例将在30天后生效。宠物店必须在9月15号之前出售所有店里的猫狗，之后将停止销售。这项禁令的目的是为了阻止那些具有高产量的猫狗饲养场，因为这些地方没有人道的环境条件，会导致对这些动物的健康和行为带来问题。根据美国人道主义协会报告，宠物商店出售的大多数宠物都是来自这些饲养场。议会成员希望这一禁令将减少动物数量，并减轻纳税人的经济负担。他们承认，并非所有宠物店的幼小宠物都是来自这些饲养场，但是这些宠物店继续存在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公众需求以及宠物店里有出售这些幼小宠物。议员 Lisa Parsley 鼓励人们从一些信誉良好的饲养员或动物救援组织那里购买宠物。根据该法令，宠物店仍可以给动物收容所或救援组织提供空间，让公众来收养猫狗宠物，但是不允许宠物店从销售中获得任何利润，并且宠物店必须在每只动物的笼子上显示证书，证明宠物来自哪个庇护所或营救组织。美国和加拿大至少有40个城市通过了有关猫狗宠物商店销售的类似法规。
近日，华盛顿州唯一的中文电视台亚美电视在全国各地热心民众的帮助下，成功地募集到了7万件医用防护服和1720个 N95 口罩，总价值超过25万美金。在中国南方航空、海南航空和阿里巴巴公司等单位的帮助下，已经送往武汉，缓解当地医用物资严重短缺的局面。另一个民间组织西雅图母亲协会也募集到了10000件医用防护服和2200件口罩、护目镜、手套等医用物品送往武汉。协会成员朱莉亚英对媒体表示，中国大陆的13亿人民和数百万医护人员每天都在和疾病搏斗，他们急需更多的物资。由于多个航空公司相继于1月31号起全面暂停了往返中国多个城市的航班，因此本次捐助活动征集到的部分物资是通过加拿大转运的。目前美国国内的武汉肺炎疫情还在发展，截至2020年2月22日，全国已有35宗确诊的病例。
上周日，西雅图市中心的梅西百货迎来了最后一个营业日，不少老顾客再次光顾，希望能淘到一些好的商品或留下最后一份记忆。梅西百货的低价促销活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店内的商品基本都已经卖空了。上周日来到店内的顾客发现，店里销售的都是垃圾桶、衣架和工作人员的办公用品等等。大部分客户只是在店内闲逛，回忆这个伴随着很多人长大的百货商店。 市中心梅西百货的关闭代表着梅西在西雅图的终结。如今距离西雅图最近的梅西百货位于 Bellevue Square， 这既是电子商务冲击下老牌零售商关店潮的代表，也反映出西雅图特别是市中心地带商业环境的变迁。昂贵的租金、拥堵的交通、有限的停车位、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和频频发生的街头暴力犯罪等等，都使得市中心对商家的吸引力逐渐降低。梅西搬走后，空置的楼层如何处理还没有发布。这里是 KQES 华语公共广播电台，以上新闻由李青、思远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